如果你不喜欢你的人生，回家去好好面对你自己，想想你一直在想什么。不要怪罪每件事，要好好面对自己，问问自己是否该摆脱不愉快的思想了。凭信心拥有某样东西是一回事，实际上拥有它又是一回事，合法拥有它是一回事。我们合法拥有很多祝福，因为基督已舍命，他流出宝血，他借着他的血立了新约。身为重生的信徒，我们与他同为后嗣，我们拥有产业，法律上确实是我们的，但是要去得他为业有时却很棘手。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，他们曾在埃及为奴，等同于罪的奴隶。神差遣拯救者摩西给他们，差遣拯救者耶稣基督给我们，我们脱离罪的奴役。他们脱离法老的奴役，前往称为应许之地的地方。我们脱离罪的捆绑，听说神所有应许的事，就开始学习如何在生命中支取这些应许。以色列人必须经过圣经称为旷野的地方，这旅程若穿过那片旷野，直线距离是11天。然而他们却花了40年漫长悲惨痛苦的岁月，才有些人终于进去。附带一提，他们大部分人并未进入，好几百万人出埃及，连小孩在内大约150万人，极少人进入应许之地。进入的只有约书亚、加勒和一些当初未达责任年龄的儿童，因为神厌烦那世代的人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必不得进入应许之地。我们看了他们的故事，摇摇头，心想多么愚蠢啊，如果只是11天的旅程，怎会花了40年才走到呢？今晚我们必须醒来，享受人生的美好，认清楚我们太多人不断在原地绕行太久了。今晚我要对你说的话是，现在该穿过旷野，快快朝应许之地前去。他们以为问题在于敌人，以实玛利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、迦南人，我们都各有自己的敌人，可能是差劲的丈夫、爱抱怨的邻居、疾病、贫穷、不好的过去，但我们各有自己的敌人。我们以为问题在于他们，都是魔鬼了，如果他不来烦我就好了，如果这样，如果那样。但我多年前开始查考这经文，更深入思索它的意义时，我从经文中很清楚了解到，他们的问题不在于敌人，因为神站在他们那边。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这世上没有任何事能挫败我们。神站在他们那边，他告诉他们，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，你们就可以很快走过这旷野，享受我的应许。但他们并没有遵守他的命令，问题不在于他们的敌人，不在于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，一切敌人不在于那地的巨人，问题在于他们错误的心态和错误的态度。他们不知道如何按照神的要求来思考。你绝对可以借由思考而脱离捆绑，得着自由，只要你学会如何按照神的要求来思考。你想着捆绑，就不可能得胜。你想着悲哀沮丧，就不可能快乐。你想着自己被罪捆绑，就不可能脱离罪，得着自由。罗马书第六章有很好的例子。罗马书六章二节，保罗说，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当基督死时，我们在他里面也死了，他把罪带到十字架上，我们向罪死，向义活。 什么意思呢？有一部分的你，重生的那部分，不想和罪有任何关联。他向罪是死的，所以现在你犯罪才会感到不安。在你重生之前，你不会不安，你根本不在乎，你爱犯罪，享受犯罪。但你一重生，现在你有一套新问题，因你无法再自在地犯罪了，这让你很痛苦。所以有一部分的你不想犯罪，但你仍有肉体。心思意念未更新，情绪狂乱不受控制，意志顽固，这些都必须靠神和圣灵来改变。其实那就是我们的旷野，我们的魂在被神的话更新前就是我们的旷野。我们必须学会如何让神从我们灵里侵入我们的魂。他不想只是居住在灵里这个小地方，他想进入你的心思、你的情绪、你的意志、你的财务、你的关系、你的娱乐。他希望透过你彰显出来，有如明光闪耀，好叫世人说，那人有我想要的特质，来赞美神吧。所以罗马书六章二节才会说我们在罪上死了，但罗马书六章十一节说，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却是活的。我喜爱那句话，因为看是你的思考过程，所以你不妨说，罗马书六章二节说你向罪死了，而罗马书六章十一节说的是，你们要想自己向罪是死的，相信你向罪是死的。所以我们会说，我向罪是死的。唱诗歌谈到在基督里是自由的，但我们却害怕罪。我们说我们上瘾了，我们这个，我们那个，我无法胜过这事，这太难了，我无法克服那件事，因此我们被困在那旷野里。我们必须开始像神一样思考，说神说的话，那会帮助我们快速走过旷野，开始活在神的应许之中。你可以控制你的思想，只要靠着神的帮助，多多靠着圣灵的帮助，多多倚靠圣灵。你可以控制你的思想，只要你学会盘点你的思想。我称这为想想你正在想什么，心里怎样想，为人就怎样。如果你不喜欢你的人生，回家去好好面对你自己，想想你一直在想什么。不要怪罪每件事，要好好面对自己，问问自己是否该摆脱不愉快的思想了。阿们。你们要持续思念对的事。我们在教导心思时，最常用的两节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至五节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而是凭着神的能力能够攻破坚固的营垒。我们攻破各样的计谋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高垒，又夺回人心来顺服基督。所以我们知道心思里有征战，有错误的思想、推理和理论，并不符合神的话。圣经给我们责任去找出他们，攻破他们。这并不是我们独自承担的责任，因为当你开始倚靠圣灵，你只要说，神啊，求你让我一有错误的想法就能察觉到。只要祷告，神啊，让我每次一有错误的想法就能察觉到，不要让我闲坐着想些蠢事，让我一有不好的想法就能察觉到。所以你那样祷告时，就会开始明白，我不需要那样想，我不应该那样想，那不符合神的话。要拆除心思里的坚固营垒，就要认真研读神的话。这是你们今晚所做的部分内容，我为你们鼓掌，因为你们礼拜五晚上来上课，这是开派对的夜晚，一周工作已结束，你大可做各种事情，你大可外出把薪水花在对你一无益处的东西上，你大可去那些你不需要去的各种地方，你大可懒在家里的沙发上，因为你工作了一周很疲惫，但你却来到这里，你们几千人坐满整个会场，研究神的话并敬拜他。我为你们鼓掌，但我也得告诉你，我不是要泼你冷水， 这并不足以使你持续过得胜的生活，你需要早起多读点圣经，然后有些祷告敬拜，隔天去教会，或许晚上再去教会，下星期去周间的聚会，下星期看完我5天的电视节目，用你的平板电脑灵修，用智慧手机灵修，不断读神的话。不久，你就会开始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思考。罗马书12:2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谢谢你，我也爱你。耶利米书4:14说，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喜欢那句话，耶利米书4:14说，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？我找出以色列人的第一个问题，他害以色列人花了好久才得胜，他们有很多人从来没得胜。可悲的是，有很多人相信耶稣也会上天堂，却永远无法在地上享受胜利。你知道吗？你不必得胜才能上天堂，你得救是靠基督的血，但你如果要享受天路，就必须得胜。我认为，如果你要做个好见证，就要让人看见你活出得胜的生命。阿们。我看见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，他们没有积极展望未来。他们总是在谈论过去，他们认为他们的过去支配他们的未来。我在这里要告诉你，不管你过去发生何事，不管你现在生命中经历何事，他们都无力阻止你拥有奇妙美好的未来。只要你肯学习用灵来看，圣经以赛亚书11说，耶稣行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也不凭耳闻。他用灵眼来看，他用灵耳来听。我们头上都有耳朵和眼睛，但我们也有灵耳和灵眼。我们借着肉眼可以看见周围的事，看见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事，但借着我们的灵眼，我们看见肉眼看不见的事。我们以信心的态度来看，我们说，神说我能有好的未来，我就相信我能有好的未来。最近我在犹他州某地的咖啡店，有位女士认出我来，开始和我聊。她说，我写信给你的事工，告诉你我所有的问题等等。她开始告诉我她所有的问题。她说，是的，我告诉你，在我生命中，我曾被人出卖过。当然，我没有对他这么说，因为我不想伤他的心。当我离开时，心想，女士，我也被人出卖过，但是现在我走过来了。阿们。他只是停在被人出卖的阶段。我可以告诉你，1年、5年、10年后，他会坐在某处告诉某人相同的悲惨故事，只不过他的故事会越来越痛苦，听起来越糟糕，因为他不盼望人生能改变。我试图告诉他，神能改变事情，你要信靠神，相信神。每次我得到的回应是，他总有某种拦阻的墙或借口。他的情况是特殊情况，不像别人的情况，没有人的情况像他一样糟。他被人出卖，心里受了重创，他无意走出过去的阴影，但我决定走出这愚蠢的过去。你也可以做相同的事，但是容我告诉你，这不是他人能为你做决定的事，这是你必须自己下决定的事。 请看创世纪第十三章的例子。我们看到那里有个人名叫亚伯拉罕，他失去了一切，而他最后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。你知道，按神的规矩，你可能失去你拥有的一切，但你若学会用信心的眼来看，结果得着的就可能比放弃的更多。约伯失去了一切，他遇到好可怕的灾难，最后神给他的是他所失去的两倍。亚伯拉罕祝福他的侄儿罗德，和罗德分享他的产业。后来他们都变得非常富有，他们好多牛和雇工。结果雇工们彼此不和，所以亚伯拉罕去找罗德，主动想成为调停者。他说，我恳求你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决定你想要这土地的哪部分，我就拣选你不要的部分。我认为他谦卑的态度相当不可思议，因为我可能会说，我要先选我要的，剩下的给你，因为如果当初我没给你，你什么也没有。但亚伯拉罕显然是敬畏神的人，这或许是神与他立约，照他的方式使用他的原因之一。果然，如果你读第十三章，罗德选了约旦河谷最好的部分，亚伯拉罕只好选择剩下的部分，所以他的情况不大好。但是十四节说，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十七节说，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所以他在这里说两件同样重要的事。首先他说，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我都要给你。他显然叫他用肉眼去看，但我相信神今晚要告诉你，看看你的未来，你凭信心看见怎样的人生。你能看见自己还清债务吗？你能看见你拥有自己的房子吗？你能看见自己拥有一辆新车吗？你能看见你有份更好的工作吗？你能看见自己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吗？你能看见自己梦想成真，不管那梦想是什么吗？只要那也是神的梦想，你就可以梦想成真。你能看见它吗？如果你不能看见它，你就永远无法拥有它。然后他对他说，不管你看见什么，我都会把它给你。现在你去走遍这地，你去得着它吧。那表示你必须采取一些行动。我有一个梦想，神给我的，要我传福音。那是1976年我初次听讲到卡带，神孕育在我心中的梦想。我很讶异，有人可以用马可福音的一节经文讲了几乎一整个小时的道，并且吸引你的注意力。我心中燃起在世界各地传讲福音的渴望。这实在很愚蠢，因我当时根本做不到，所以这必定来自神。我们可以说我是最不可能的人选，所以神会使你内心想做你心思认为不合理的事，因此你的心思不更新就不行，你必须以灵的心思来生活。神会告诉你可能得着的事，但是当你读神的话，你必须认定那是对你说的，而不是对某些特殊团体、特殊人物说的。神话语的每个应许都是要给你的，他们全是要给你的，神要赐福你，神要高升你，神要兴起你，神要使用你，神要医治你。阿们。但你必须看见那事，你 你不能等到肉眼看见之后才相信。你必须先用你的灵眼来看，总有一天你的肉眼就会看见。我住在密苏里州，俗称眼见为信州。但是按神的规矩，你必须先相信。用信心的眼睛来看，总有一天你就会在灵里看见。但是此外，即使凭信心我宣告，我相信神对我说话，把它给了我。我宣告这些应许是我的，我仍然必须进去得那地为业。得这个字很有意思，因为如果你研究它，它的意思是赶走现在的居民，然后占据那土地。所以在应许之地有敌人，他们不想对付敌人，所以他们无法进入。他们只是不断地绕来绕去，先等神处理敌人的问题，然后才要进去占据神叫他们占据的土地。这一点很有趣。事实上，他们两年就来到应许之地的边境。如果我带你看《申命记》第一章，我现在就该这么做。来看一下《申命记》第一章，《申命记》一章二十节，我对你们说，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。这是摩西说的话。看哪，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，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。你们都就近我来说，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，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，必进何城，都回报我们。这话我以为美，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十二个探子，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查看。果然，二十五节说，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。看二十六节，你们却不肯上去，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。我没有时间看整段经文，但是后来他们决定，现在我们要上去。神说，不，此刻不要试图进入，因为现在我没和你们同在。当初我叫你们去时，你们早该进去。所以那时他们来到应许之地的边境，神吩咐他们说，现在该进去得那地为业了。他们却不愿意进去，他们违背耶和华的命令。他们在旷野又流浪了三十八年，其中很多人死在那里。今晚我要教训你们一下。当神吩咐你该对付某事了，神吩咐你该对付某事了，那时你就有恩膏可以对付他。你不能拖延到比较方便的时候，或你认为比较好办，或你觉得你准备好的时候，因为等你决定说我忍耐得很烦，现在就要对付他，你可能会发现那时神的恩膏已不在你身上了。我们必须学会，当神触摸我们生命中的问题时，我们就得认真看待这事。如果你知道神正在对付你的错误态度，你就对付他；如果你知道神正在对付你心中的不饶恕，就去对付他。不要找一些愚蠢的借口说饶恕人是何等困难。我告诉你，什么才叫困难？痛恨人比饶恕人更难，饶恕比痛恨、苦毒、憎恨容易，比内心老是充满这些毒药容易。如果神要对付你的一个毁灭性的习惯，如果神明确指出问题，你根本不必去想你做不到，因为神在对付你的问题时，一定会给你能力让你得胜。但你要相信他会这么做。
我想和你分享一封电子邮件。卡尔从威斯康辛写信来说，我到了九年级，就在逃避人生困境。孩童在学校欺负我，因为我个头小。九岁时，我祖父让我喝第一杯酒，我很快就上瘾了，被关到监牢里七个月。 多年后，我看了乔伊斯的特会讲道，此后我就一直听他的节目。我明白基督徒生活多么棒，活出圣灵的果子，以研读神的话为生活方式。我强调的重点是以研读神的话为生活方式。心意更新就是要忘记背后，打开属灵的眼睛，开始行出神的话。认真研习神的话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